嗨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苏弟。昨天录的声音好像有点小，所以呢，今天调整了一下，看看效果如何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故事呢，也是不得不讲的一个故事啊，很有意思。算不上创业，但他发心是想做的事情，我觉得我非常敬佩的。今天这个主人公呢，我们叫他小画家，真名呢叫吴建辉。他来自大理，然后我是2012年认识他的。当时他来的时候呢，带了几百张他的画作，先开始还没注意到这个人，后来见到他的画之后，对他肃然起敬，然后开始听他讲他的故事。大理人，数学满分考上了北师大，然后考上了北邮的密码学硕士，但是家境的问题呢，没有去上。之后开始学编程，不是学编程了，是做编程的工作，做了6年。他小时候呢有一个爱好，画画，所以他叫小画家。每天呢，他这6年就坚持画一幅画，关于他的一个主人公，他称之他叫小红孩。每天坚持，每天坚持，画了3000多幅画，这种敬佩精神也是我非常这个坚持的精神哈，我非常敬佩的。当时来车库的时候，他拿了起码400-500张画铺在了桌子上。我看到他画的这个形象之后，我就觉得，第一，我并不懂美术，但我能看出这个画带着一种纯真啊，色彩很鲜艳，一下打动了我。我就问他要做什么，他就告诉他想找一些作者，一些文字的读者包括出版社，能不能帮他的画去谱写文字，然后出书出一个画册。当时介绍了很多这两方面的朋友给他认识。过了1个月2个月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可能因为后边的故事吧，你就知道他的性格了哈。可能是某些原因，都没成型。这会儿呢，他已经山穷水尽了，没有一分钱了，然后准备去找工作了。哎呀，我一看这样呢，我说你赶紧找工作吧，我给你充500块钱储值卡，你要先吃饭，先用这个，后来找了一份工作，但是没上2天班被人辞退了，因为他天天还琢磨画画的事情，对工作根本不认真或者不上心。突然有一天呢，有一个著名的机构叫暴风影音，当时还没有上市，暴风影音的市场总监找到我说，我们要举办一个百万屌丝的比赛。百万屌丝的比赛呢，如果大家有兴趣下载暴风影音的话，还可以搜索到哈。这个比赛呢，大概内容是在海选通过网络海选屌丝谁投票多，谁就能进入前6名前六名投票最多的人会选。然后这是在2012年哈，屌丝这个词儿呢还不是那么流行，但大概明白什么意思。说问我这儿有没有屌丝我说外头有一个，真的没想1分钟，我说外头有一个，我觉得符合你想要的那么这个比赛的进入前6名之后呢将会跟苍井空面对面，屌丝见女神，得到第1名的将会得到100万的现金奖励。于是呢，我就把小画家就喊进来了，也没聊2分钟就他了参加海选。参加海选之后呢，这个画家一直票数在6名开外，很低，前6名都上万票。这会儿呢，这个有一个，因为那儿是技术人员集中地哈，当年那么有一个新浪微博和 Discuss 出来的一个程序员跟画家，觉得画家挺好玩的，他就说 你知道吧，前六名都在淘宝上买一个叫刷票器的东西啊，也就是能把你的票刷上去，200块钱一万票好像。这样我给你写套程序哈，20-30分钟就写完。结果这哥们20-30分钟啊，这哥们叫刘松哈，20-30分钟就写完了，把这个程序部署在6台服务器上，刷刷刷啊，没过2天，华家幸运的进入前6啊。但是还一直没第一哈。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，快到比赛结束的那天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刷票器就发疯了似的啊，这6台服务器就把华家刷成了第1名啊。那小华家成功以第1名的成绩啊进入了决赛。他还当时还为苍井空准备了一幅他的画，单独画了一幅画。哎呀，那词儿我忘了，有机会大家去看或者去问他吧。之后进入决赛那天，我还不在北京，我在杭州出差。好几个小伙伴陪着画家去了现场，我们都认为不太可能他会得第一。为什么呢？这种比赛有现金奖励，肯定会有一些内部的交易或者说黑幕吧。这么大的现金在2013年的时候，那确实还是不错的哈。结果这家伙啊，叫什么？过五斩斩六将哈，最后鬼使神差的啊，得到了第1名。好吧，不到半年时间，他拿到了扣税后的第一笔奖金，大概60-70万吧，因为这个一次性的税还是蛮高的。这一下呢，从屌丝就逆袭了，就开始变成一个起码不算小土豪吧，也接近了一个这么一个人物啊。哎，他突然对上综艺节目这事儿找到了人生的新的方向，之后上了《非诚勿扰》《非你莫属》《爱情连连看》啊等好几十个综艺节目。包括《非诚勿扰》的这个孟非老师呢，对他也印象深刻啊。前2年有一个被封的一个综艺节目叫《美女与极品》，第1季也是他。优酷拍《穿越无人区》啊，也是他。这个家伙非常好玩，他是永远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一个人。有时候看那儿突然坐着一个医生，一回头是他；坐着一个财神，一回头也是他；一会儿，哎，今儿怎么这儿有一保安啊，也是他。他还经常喜欢一些 cosplay 啊，30多岁的人了。然后他就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还去各个剧组打望哈。你会发现他永远是面带笑容，你一叫他的名字，他就迅速的一扭头，还带回弹状的一扭头哈，干什么啊？这样的。那后来他拿着这笔钱啊，估计综艺节目有没有报酬不知道，拿着这笔钱在2013年的时候跟着一些朋友买了一点比特币啊，把这个钱又变得稍微多了一点，因为那一天是涨的啊，后来要跌的时候买，我估计他这钱就没了啊。但是他后来呢又投了一个卖假鞋的网站啊，又赚了点钱。然后呢又去云南呢做了红石玛瑙叫什么啊的原始开采。这几件事儿让他从这60-70万变成了可能将近几百万吧的资产。其实你说他聪明吗？他非常聪明，要不然数学当时也不会考满分。但这个人呢，如果大家看过他相关的视频，你会发现会非常有意思的人。最后有一些机缘巧合，他又成功的把他的这几百万、1000万又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数字。但他还是他。怎么说呢？到现在他也没交过女朋友啊，交过啊，他天天发愁怎么结婚，现在肯定是没有啊。当然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。 有时候呢，我们说想蹭个特拉打的车去一个地方，两个人目的地比较近的时候啊，蹭个他打的车去个新的地方。那他说不，那我去坐地铁了。那我说那我打车去，你跟我一起走吧。那他说好吧，就他无论有多少钱，还依然这么屌丝，所以他屌丝之王的名字是算是并非浪得虚名哈。后来现在或者说他还在追求的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哈，就是一个呢，他想学英语啊，想找一个会三门外语的女朋友结婚，他总每天很惆怅自己什么时候结婚。大家看完视频就知道为什么哈。怎么说呢？这个人有他的性格的优点，也有他的缺点。但是我也很喜欢他，就在一起哈，或者说生活中有这么样一个人在你身边，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。他好像所有的朋友的开心果，很少发现他这个有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在大家面前表现哈，老笑眯眯的样子。按他的话讲，他就喜欢笑，而且这种感觉不是装出来的，是真是发自内心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搜索百度啊，搜索叫吴建辉，口天吴，建设的建，光辉的辉，那么他的故事也基本到这儿，但我相信他的故事还会延续。他也许不是一个创业历史的故事，但是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屌丝逆袭，或者说这么一个很有趣的人的故事。我也希望能碰到更多这样很有趣的人，其实人生你才会觉得更快乐。今天就聊这么多。这他是我绕不过的一个故事，因为给我印象太深了。那么就这样，明天见。